有了哈，这样声音。我们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教会哈，我第一次碰到还没讲到，大家就已经欢迎两三次了这样子的教会。刚刚现在我有提到说，我在之前就来过我们教会，在2003年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在我们教会的人，2003年，好，那时候有一群在 South Carolina 那边的Sing Man 这个音乐传道，然后他们来这里来台湾巡回，那因为那一年有 SARS。就是我们那边是我们台湾那时候 SARS 还没发生，可是在大陆已经爆发了，所以这一群人呢，他们本来安排好去大陆的行程就取消掉，那他们不想回美国，因为已经请假出来服事了，所以就决定要留在南台湾。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就邀请他们来，所以我那次是跟着他们来翻译的如果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的人可能还有一点印象，有一对宣教士夫妻Robert 跟 Donna Boris， 他们会讲台语的宣教士夫妻哈，就跟我们一起来。那很早以前的事情，所以我跟谢武说，其实我来过这一间教会。他说：“哇，是这样子。”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学习关于敬拜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是你何等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在你所设立的敬拜聚会当中来学习关于敬拜这样子的一个本质跟目的。主啊，这是一间他们在敬拜上面想要学习也想要有所更新的教会，愿今天早上大家所听到的从更新我们的心灵开始，晓得我们自己个人怎么跟你建立出一个敬拜的关系，敬拜的生命，然后我们知道如何以一个会众全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来在敬拜聚会当中来彰显出你的荣耀，来使众人来看见你福音的大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题目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得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哈。我其实更早的时候就在美国，我大学二年级就去，大三年就去美国了。那个时候我学到一件事情，台湾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可是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叫做 Worship Wars， 好，就是说战争那个征战啊，崇拜的征战。我刚开始听到这个崇拜征战，我以为讲的事情是说崇拜是一个跟属天恶势力征战的事情，你听过这种说法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敬拜，然后魔鬼撒旦不想我们敬拜，所以是一个属天的征战。我刚开始以为 Worship Wars 是指这种东西，可是我后来发现不是哦。好，你看那个这一边哈，它看起来是有那个皇冠哈，这是关于一个属灵的事情，可是左边这一边其实它是一个音乐的征战。原来这个征战不是发生在我们属神的人跟魔鬼之间的征战哦，原来美国人在说的这个征战是指我们人跟人的征战哦。好，是这样，我要往哪边按？机器在哪里 ？OK， 我要机器在哪里？好，我那个征战其实是教会之间的征战，你看得出来？我希望你这个看得清楚哈，有点模糊哈。有一边的人是在唱用那个 hymnal， 就是圣诗在唱，然后这边的人是拿着吉他在唱，他们唱同一首歌哦，其实同一首歌哦，唱法不一样。然后他说我们还是一间教会，我们还是一间教会。可是你有没有看这个图？其实很讽刺，他这样子把它隔起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如果你从敬拜的历史来看，哈，历代的教会，旧约时期，其实神的子民一直到新约时期，一直到我们整个2000年这样子下来，这种战争好，或这种争端哈，不是新的事情，其实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一向都有这样子的争论，只不过现代的世界人权比较高涨，我们人的自由度比较大，好，什么事情如果我跟你不同意，那你就做你的，我就做我的，我们这种容忍度非常的大，所以教会要怎么样的敬拜就变成好像是很有讨论的余地，然后这个人想要这样，那个人想要那样，就争论起来了。很多教会呢，他就想一个办法，我变成两堂。好，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之前是有这样做，我现在所在服事的教会哈，是教会，我们就是有两堂。那这两堂就是一堂是比较年纪大，一堂比较年纪轻，一堂就比较活泼，做敬拜赞美，做乐团。另外一堂他们也敬拜赞美，但是他们就没有乐团，就是这样子。有些教会他可能不想分成两堂，所以他就在一堂里面插进来。 也有这样的模式，也有那样的模式。有时候唱圣诗，像我们比较像这样哈，有个部分唱敬拜赞美，有些部分唱圣诗。无论如何，就是让我们好像可以都找一个中立之道啦，好让弟兄姐妹好像都可以满意在当中。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现象。我自己现在服侍那个教会，早期有一个情况，有些人就是一下子不能适应那个敬拜赞美，他干脆就迟到十五分钟。他还是要来聚会，他直接迟到十五分钟。然后后来我们当然是规劝半天，才把大家弄清楚为什么要一起来敬拜哈。你这样子下来，我们还算一个教会吗？我没有说变成两间不好，其实我是比较赞成教会不要太大的那一种哈。我一直觉得说教会如果到一个规模，如果坐不下，哎，我们可以分两，变成两个也没关系，反正只要大家还是有一个教会的function就可以了。但是这样还算是一个教会吗？如果我们要仔细想，教会不是说我人都扣在一起坐在一起就叫做一个教会，教会是我们是合一的，这样叫一个教会。脚是脚，手是手，没有错。可是脚要动，手不能不知道。我要也许不知道，可是你脑子总要知道，对不对？我的手说我今天要去冰箱，脚说哈哈哈，我不想走路，你试看看。一个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我因为要谈这个题目，所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这是我是回来台湾以后才发现，这个现在很老的节目，对不对？这个节目看过吧？料理东西君。好，我是回来后才知道有这个节目。我觉得这节目好好玩的，找两个厨师来，给他们食材，然后呢，他们做成不同的菜，然后一堆来宾选看你要吃哪一道菜。然后他们真的，日本人真的很会拍节目，把它拍得非常的厉害。然后他们会在那边聚细迷离，在那边介绍那个食材，然后最后是最有趣的，投票看比较多人想吃 A 厨师的还是 B 厨师的，所以他们都会喊这一句：今晚你要点哪一道？或者今晚你要选哪一道？然后赢的人就可以吃，输的人什么都吃不到。所以他们不只要选，他们还要迎合大众的想法，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哦。你不是只很诚实的说，我觉得这一道比较好吃。我知道这道比较好吃，可是可能没有人会跟我选一样的，所以我最好跟那边靠拢，免得等一下饿死。你看，这个是非常有、非常勾心斗角的一个过程。好，你今晚要选哪一道？教会为什么会让会众选择料理东西君的方法来选择你要怎么敬拜？为什么会让教？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他说啊？我刚到一个地方，我要选一间教会，我要选一间教会让我觉得敬拜非常舒服、非常感动的。你会听到敬拜带领者他选歌，他选一个他自己唱的觉得很感动的。我以前常跟学生讲，感动你没有用啊，会众又不感动，对不对？对我来说，让我感动的歌，会众大概都是不感动的啦，我自己晓得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做？那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会众其实教会并没有什么真正叫教导敬拜，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是新来刚来教会聚会的人，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哎，每个礼拜天早晨，我们不是在主日崇拜吗？为什么教会没有教导敬拜？不知道，就是没有教。我怎么知道教会没教呢？因为我在神学院，我在圣光教了十年哈，才又出国的。我在圣光教书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学生，你看啊，这些学生将来要去做传道人的哦。他们已经在教会很久了哦，我们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敬拜。我常常会在一开学之前看到学生跑到办公室说：“老师，我这个学期必须修崇拜学，可是我又看不懂五线谱。”我说：“那我也看不懂哦。”我当然是开玩笑的啊，但是这个看五线谱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可是学生会问出这样问题，表示他对什么是敬拜没概念。再来，每次崇拜学一开始，我大概花两周时间跟他们对战，就问他们什么是敬拜，然后大家会给我很奇怪的答案，这边站来站去就很奇怪。我还有学生更可爱，上到一半以后开始观念改过来了，然后来跟我说：“老师，我们教会在敬拜的时候做这件事。”他巨细靡遗的叙述完以后说：“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说：“那你呢？”我觉得怪。你都觉得怪，我当然觉得怪啊。你不懂的都觉得怪，我当然觉得更奇怪啊。但是教会是这样的，他没有真的晓得。所以现在我邀请我来分享关于敬拜的事情，很高兴他有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先对着会众，我们先来明白什么在敬拜，然后我们再来讲后面的事情，这样子会比较的 安全一点，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说啊，希望有些教会就希望我去排解争端，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不是我们教会，每间教会都一样，每间教会来跟我说，老师我们要上敬拜的课，等到我坐上他们的贼车以后就说，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们最近最大的问题就是师会要不要打领带。我说啊，什么？他说我们要知道师会需不需要打领带，因为牧师希望师会打领带，可是我们觉得打领带很热，这关什么事？可是他觉得很严重，我每次都要去解决这种事情。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但是不是我解决，而是你们要解决。我只能告诉你们可能怎么去想。所以很高兴我们先来建立关于敬拜的观念是什么。敬拜的本质 OK， 我先来讲一件事情，敬拜跟敬拜聚会是两件不同的事，这是第一个你要晓得的事情。敬拜是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那个是我们的敬拜。你要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跟他的关系必须是真真实实的。如果今天只有你单独面对神，你就没什么好装了，对不对？我们在人面前可以装，你跟神你不用装，你爱讲什么讲什么。当然你讲到一半可能说啊，主啊，刚刚那个不算，我太冲动了，那也没关系，那个还是诚实的，对不对？以前我们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跟我说，他晚上跟神祷告的时候很长，我说怎么个长法？他说他讲，然后眼睛闭上，张开眼睛已经早上了，然后阿门。我们会跟神讲话讲到睡着了，这个没问题，这是我们深层的敬拜，那个是个人的。敬拜聚会当中，敬拜聚会是指公众的。敬拜聚会当中我们能不能敬拜？能。但是敬拜聚会当中我们的敬拜就不能这样肆无忌惮的不管其他人了，这个观念我们先要有。你自己跟神的敬拜那是你的灵修，你跟神很亲，你就这样子想好了。你进入刚刚我们是不是一开始读了诗篇一百篇，那个第一句话你们要向耶和华欢呼，对不对？我多希望有一个教会晓得那句话该怎么念，你要大声喊啊，我们向耶和华欢呼，你知道，因为那句话真的意思说你们 make a joyful noise， 就是说很大声的噪音，你对着神喊出，因为那个是外院，那个是正要进入神的殿，那个吵吵闹闹很大声的敬拜的时候，你还没有进入神的殿中，你还在外面，你在他的院里，然后你开始走进去，我们是他吵吵的羊，我们是他院里的民，走进去。等你正进去至圣所，如果你读过旧约，你知道至圣所圣谁了？圣大祭司，其实这圣的人叫神啊。至圣所进去，大祭司在那当中，外面的欢呼，外面的吵闹，外面的唱歌读经，那个都不重要了，剩下你跟神，剩下你跟神，这里真好，我希望一生一世在你殿中，我不在乎那个殿，我只在乎你，那个是我们的深层敬拜，那个不是给别人看的。可是敬拜聚会不是这样子的，敬拜聚会是全体一起来，是一个公众的事情。我们今天在问的问题都是公众敬拜的事情，明白吗？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属于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那是灵修神学的部分，我们必须上另外一种课。你今天所有敬拜的问题，要唱什么歌，该不该对上帝鼓掌，应不该私情，连那个钢琴要向哪一边都有教会问过的，这些都是属于公众聚会的范畴，因为我们看到了才会问嘛。所以今天早上我讲的事情是关于敬拜聚会的。为什么讲敬拜聚会是有必要的？我们要从圣经来看敬拜聚会是怎么一回事。第一次出现敬拜聚会的经节在你现在看到的地方，申命记四章十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有习惯会记笔记，然后你需要 PowerPoint 的，你们可以之后看跟传道要或怎么样， 我 PowerPoint 都是可以给出去的，你们不用自己在那边拍，很辛苦的。那就是直接去要 PowerPoint 就好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例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好，这是一个非常信息量超级大的一段经文。多少人晓得这个的背景？这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第一次的聚集。这群人怎么跑到埃及去了？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约瑟进入到埃及，饥荒，亚伯拉罕、雅各带着所有的人进去了埃及，在埃及寄居400年，他们成了一大国的人，可是也变成了奴隶。在那之前，以色列并不成国，他们是一个家族，所以家族就是家祭，就是家里面自己的敬拜。400年后，他们成了一大群的人，他们成了一个国或者一个民族，所以公众敬拜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发生的。摩西把他们带出来，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一直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到山上去拜神。本来法老不要，就是法老到最后决定，因为这个你们都有兴趣读出埃及记，那个各种的灾难把这个法老逼得不行，法老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你们不要出去拜，我让你们在我们国内拜。就摩西跟法老说，不行，我们拜的方式你们不喜欢的，要杀牛杀羊，这个你们不喜欢。反正摩西真正意思就是我们要出去，出埃及。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走，他们在那个也沿着红海，过了红海，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上过主日学都知道。到了何烈山下，也就是西乃山下，神小谕摩西，叫他把百姓聚集在山下3天自洁，让他们预备好来见神。所以你现在看到《生命记》是把这段故事讲了一次。所以当日，好，就是你在何烈山站在那个时候，就说那是第一次，在历史上第一次他们遭聚在一起敬拜神。在那之前过红海的时候，你可能有印象，米利安带着妇女在那边送赞啊、赞美啊、跳舞啊、敬拜，那个都没问题。可是那个不是神叫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发性的，这个是神的教训，神要求的。他们聚在那里，他说遭聚百姓，所以表示神要百姓聚集在一起聚会。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是我们以神的子民来说，我们必须聚集在一起聚会。有些人说我在家自己看 Good TV 就好了，你在看 Good TV， 你是的确可以自己敬拜神，你可以得到信息，你可能得到更好的信息。但是你可以去跟 Good TV 那些人变成在一起一群人吗？很难，非常难。那个部分不是这样做。你为了召聚百姓，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也就是说敬拜聚会的时候必须有神的话语出来，让他们可以学习敬畏我。就是说敬拜的时候最大的需要马上注意到的是说，他们要学习关于神的事情，然后就敬畏他。你还要教训儿女这样行，就是说这些话语、这些课程必须往下传承。 OK， 我们有这样概念，这是第一次。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必须聚集在一起去敬拜，公众敬拜。还有公众敬拜的内容不是唱什么歌做什么事，而是必须听到神的话语，并且叫他们照着做。第一个概念，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是一个独一的神。这一段话的前面告诉我们说，哪一大国有神跟我们相近，像耶和华神、我们神这个样子的？只有这一位神。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告诉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也告诉你说你要让大家记住，天上地下只有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很努力的在这个敬拜当中不能出现别的神。你今天选择到一个教会去敬拜，你第一个选择必须是你确定这个教会只有拜这一位神，只有拜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说当然啦、啊，怎么会有教会拜别的神？对，可能教会不会直接讲他们拜别的神。我还在圣光教书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学生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被称为敬拜王子。啊，他说，对，我们那个敬拜王子一出来人就很多。啊，我们到底在拜谁啊？敬拜王子，因为他很会带敬拜，所以他又长得又帅又高又好看，所以他被称为敬拜王子。我说你们那个敬拜王子需要好跟你谈一谈，他是不是要蒙面罩出来会比较好。我常跟学生讲，一个完美的敬拜带领是这样子的，你带完了整堂的聚会，会众都听到神的话，而且晓得要去行，然后心里面满满的说，主啊，是的，你是恩典的神，我愿意照你的话去做。然后走到门口跟你阿丘跟你那个握手的时候说，哎，对哈，今天是谁带的？他记不起来，这是最完美的状态。我们都希望有这样完美的带领敬拜，可是没办法，人会看到我啊，对不对？你们会记得是我讲的，所以我说不要照相，照相会照到我。那个 PowerPoint 送给你们好了。好，真的，我们真的学崇拜的人非常害怕，非常害怕。你们记得我不记得我讲了什么？不记得神在哪里？好，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这个概念我们有。第二个概念，它的本质是纪念预备。他就是说要记得这些事，对不对？要敬畏我，你们要谨慎，殷勤保守心里面的，忘记你所看见的事。这群人刚从埃及出来，他们看见了什么事？过红海。他们看见什么事？实灾。他们看见了神的大能，让他们能够从奴隶的状态把那边邻居的金银财宝拿到，然后赶快出了埃及，对不对？他们记得埃及，出埃及这件不可能成就的事情。犹太人记住这件事，记到今日，他们到今日还是狠狠的记住这件事。当然中间他们忘记，不是忘记这件事，而且忘记这件事的意义是要他们敬畏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出埃及这件事情。你如果看新约，每次使徒一讲话就是从埃及开始谈。你知道我们有一种人很爱讲古啊，每次哦，想当年我在这边的时候，就是开始往那边开始讲。哎，那个犹太人不是哦，他真的要讲，他就从出埃及开始讲，那个他都没经历过，可是他的祖先经历过，他就开始讲，因为他们记得，你要去记得这些事情。最近不是有个电影叫《返校》很有名吗？啊，你是忘记了还是不想记起来，对不对？我每次在你那个敬拜，我有时候笑他们，你们是不想记起来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的敬拜半天里面没有半项，没有半个内容是属于我们该记住神做了什么这一个部分？好，我们要去想，刚刚诗慧带我们的读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如果你可以，你把它翻开。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就维持在生命记那刚刚读的生命记十二章上，因为那段经文是要用综合的方式来看哈。生命记十二章，告诉你在亚比月要出去，对不对？第一节、第三节、第六节、第十二节，你都会看到两个字“埃及”，从头到尾都在讲埃及。十二章十二节嘛哈，从第一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才十二节，他讲了几次埃及？我现在画红字的。有没有看一下，他们一直在记得埃及的事情。为什么要记得埃及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的救赎，上帝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记得。所以你在敬拜的时候要记得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今天是基督徒，谁救我们？耶稣。我问过学生一个问题，通常如果是第一年的学生答不太出来，基督教跟犹太教或者其他的那个就是说一神教到底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我们有基督啊，不然你怎么叫基督教？我们有基督啊，我们能够拜神是因为有基督啊，没有基督我们自己拜吗？是这样子吗？你只有单单认识神，你是没办法拜他的，是因为接着耶稣基督，你得了救赎以后，你才有办法拜他。耶稣讲一模一样的话，不是一模一样去记得埃及，可是他要你纪念。这个经我们很熟，你们下个礼拜领圣餐，我希望这个会帮助我们下个礼拜领圣餐，你可以真正明白你在做什么。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就是这圣经里面讲如此行，都是一个礼的意思，为的是纪念我。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死，对不对？可是他已经定下来了，要纪念我。我们不是怀念哦，耶稣死掉了，不是怀念。我们记得他做了什么，记得他说的话。等一下这段话我们还会看一下，你要记得什么？你要记得，如果我们晓得耶稣的死跟出埃及的这个救赎是平行的，你会更容易了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脱离了为奴的身份，我们被耶稣救赎买赎了，赎就是把他买赎身啊，买赎啊，赎身。你本来是做奴隶的，有一个代，我把你赎出来。我们原来是奴仆，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耶稣的死帮我们赎了，我们就不再是奴仆了。他们必须出埃及，因为埃及是罪恶的。我们被耶稣救了还不够，耶稣够，耶稣我不要讲清楚，耶稣的救赎是完全的，没有不够这件事。可是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你要远离那个恶，你本来是罪的奴仆，现在你已经得赎了，不要再继续在罪中转了，你要离开你那个埃及的那个罪。有些人他愿意成为耶稣的 他因为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救我就好了，但是让我在罪中之乐再活久一点点，等到我快要死之前我会赶快悔改。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人？ 真的有哎，我刚开始不相信，后来我还真的发现有这种人。他说，因为信基督太累了，很多事情不能做，但是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应该这样就够我上天堂了。你试看看吧，对，你信耶稣就够你上天堂了。可是你继续跟罪在那边混在一起，有一天你可能会被逼着也不想信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出埃及，我们得离开罪行，你必须悔改，你必须出来，这是我们的出埃及。在敬拜聚会当中，你必须去纪念神的救赎，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事情。我在那边做了一个结论，第一个点，敬拜聚会的本质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学习敬畏独一的真神，纪念上帝的拯救，这个帮助我们去预备神国的来临。好，这是目的。第二件事，我们既然知道目的以后，我们就要确认另外一件事，我们的敬拜有没有被神悦纳。你怎么知道？唱大声一点就悦纳吗？还是心诚则灵就悦纳？这个我常常被问，我怎么知道上帝喜爱我的敬拜？我怎么知道上帝喜欢我的敬拜？你们有没有碰过那种小朋友给礼物的事情？或者是我讲我自己收礼物的例子好了。有时候你要送人家礼物很难送，对不对？你不知道他需不需要那个礼物。我有一些学生跟我比较熟，知道一件事情，千万不要送我一些东西是我用不到的，再好的东西送给我就变废物。然后呢，我那时候办公室旁边有一个空位，我放了一个箱子，凡是我觉得不需要用到的东西我就丢在那个地方。我有时候早上7点就看到学生在那边淘宝，所以我就跟他们晓得我那边 我连书看完了不打算留的书，我不是给图书馆就丢在那边，因为我书看很快，看完以后我笔记做下来，如果不会再回头看我就把它丢了，丢在那边给学生淘宝或放到地下室、放到那个图书馆去。所以常常有些礼物不小心就跑到那边去了。我在2011要离开圣光在美国在读书的时候呢，圣光的同学想要送我，然后那时候中义教会的、也是想送我，他们要送礼物啊，怎么办呢？两边的人都跟我够熟，直接跑到我那边问老师你要什么。你要送到人家要的。然后圣光给了我跟他要了一本那个平面的那个新译本圣经，因为我直接问你预算多少，对，他们有个预算。中义那边就比较有趣，我说哦，我去那边需要一个加湿器，因为德州比较干。好，我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去美国的经验，我知道我每次去大概前几个月我会觉得太干，我需要一个加湿，就那种喷雾器啦。好，那我就跟那个传道说，你就去买一个喷雾器，但是不要买那种七彩霓虹灯的，那个太亮了，就买一个白白的，这样就好了。他就跑去买了一个，然后就跟牧师说，问娟老师说他要那个这个东西，然后牧师问他说这东西多少钱，他就讲了，讲以后，传道打电话给我说。老师，牧师说那个太便宜了，那我们送你两个好不好？我说我要两个干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是接收了一个这样子。你送礼物，你要人家要啊，你要人家要。好，我们的神很难给，你知道吗？他什么都有，他什么都有，所以你就要想，我只能给他要的，他要什么我们给他，就这样。谁要像我们给什么？好。逾越节的生祭是他要求，对不对？我们刚刚读的，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要这些东西，其实很有意思。神其实不需要这些东西，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先知就开始讲了，这些东西我太多了，你们这些又献祭又作恶的人，我厌恶你们了。所以神要这一些东西并不是要真的那个羊或者牛，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献上的时候明白是为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敬拜可是你不明白是为什么，你可能就是变成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很严重的事情。如何才能够成功的来到神的面前？好，我先问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旧约时期的这些牲畜哈，这些牲祭是需要杀的，对不对？需要有血的，对不对？要流血出来。你应该有听过这种概念，就是说这个血流出来，因为罪，罪是需要生命来抵生命的。所以神真的是他的那个智慧，他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或莫名其妙给我们规定的神。他要这样子的牲祭，是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让我们明白 付出的这种代价，这种血的代价。然后我们在旧约时期他们不明白那个血的代价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现在明白了，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生祭，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他的血为我们流的。旧约的时候要的是牲畜，新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我告诉你，在旧约的时候所有事情要照着神的规矩，那些形式全部照着神的规矩。献祭的地点，献祭的时间，有没有亚比月，献祭 的做法，多少的羊，多少的牛，没有瑕疵的那些生物，没有瑕疵的祭司，没有沾染不洁的祭司，这样子才能够。然后这个东西一陷入是燔祭，是全部又烧尽在祭坛。我们今天刚刚唱，我们刚刚唱的奉献诗歌，全然献在祭坛上。在古代，在旧约，这样的献祭没有瑕疵才能得到上帝的接纳。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这就不是我们担心的部分了，因为耶稣成就了这一切。他自己本身是被倒下后三天又建起来的圣殿，有没有？他指着圣殿说，这个圣殿 会被毁掉，在三天后可以建立。他在讲自己的死而复活。献祭要在圣殿里面，耶稣是圣殿。献祭需要由祭司来带领，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献祭需要有生物，需要有献祭的生品，耶稣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完美的赎罪祭。你有没有发现，在旧约的时候要做的这些事情，在耶稣身上全部解决掉了。这边有一段经文我们很熟，在你的桌报上面我又发现有这段经文，要用心灵跟诚实。这段故事我们也很熟，耶稣在撒玛利亚，在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我有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去自己去找上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问他说，到底要在哪里拜神？有人说 要在山上，有人说要在耶路撒冷，到底要在哪里拜神？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问题就好像我刚刚在问的，你要选哪里，我要在哪里呀？撒玛利亚妇人应该是跟犹大人没什么关系，犹大人看到他就不想理他们的。他问了一个关于崇拜的问题，他是一个罪人，他的丈夫他一直在改嫁，最后现在跟他同居的不是他丈夫，他是一个罪人。在遇到撒玛利亚妇人之前，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尼哥底母是一个律法师，是一个文士，是一个懂得各样的关于神的事情的人。然后他尼哥底母半夜去找耶稣，问他说要怎样才能重生，就耶稣给他一个很简单的话说，你要重生，要怎样才能承受神的国，他说你要重生。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耶稣跟一个神学博士说你要重生，你跟我讲幼稚园的事情干嘛？然后耶稣去跟撒玛利亚妇人说崇拜是怎么一回事，他把最大的秘密去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真正的需要，她问的是一个真的，她渴望，她想知道什么样才是真的敬拜。她说，耶稣回答她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理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理跟诚实拜他。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完全解释心理与诚实，诚实我们知道是真理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在真理中拜。那我们今天会一直强调这一点，可是我这边要讲一件事情，这边有一个是翻译不出来的东西。神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这样的拜他，在英文就比较简单了解，他是他在找 seek for 这样的人，这个父在找寻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天父在选择这样的人拜他。啊，这下子严重了，不是我们选择哪一堂的问题了，父神在选择用心灵跟诚实能够敬拜他的人来成为那个真正的敬拜者。现在是父神的选择了，不是我们的选择了，父在选择这样的人拜他。耶稣基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就是那一个方法。是什么样的人用心灵跟诚实呢？诚实是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真理诚实都是同一个字跟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是那一个真理。谁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 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的逻辑去看，约翰福音一章很多人都会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对不对？道是谁？耶稣。道，耶稣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真理。他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这是约翰的神学。耶稣是神真正的律法，真正的道理，但是他成了肉身，生活在我们当中，做给我们看到，活给我们看到，并且帮我们担了我们不能担的罪，然后让我们能够追随他。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在向撒玛利亚妇人预告，真正能够敬拜的要透过耶稣这个中保，要透过耶稣这个道理，要在心灵里面跟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相通。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见证真理的灵。圣灵不是拿来给我们灌下来就给我们能力的那种灵。如果你认为圣灵是这种灵的话，你真的是亵渎了。我这讲得很重，也许我不应该讲这么重，但是我看到太多的人，他追求圣灵只是为了让自己有能力。 No， 圣灵是见证真理的灵。如果你得着能力以后，你只是让人家看见你的能力，而不是去把神的真理给见证出来，你要重新去看你里面有什么灵。 OK，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圣灵充满，我不喜爱真理，这是没有道理的，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圣灵来是来见证真理的，神不会违背自己的话。圣灵有没有能力，能不能给我们的，当然有。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多少人受灵感讲话的时候，根本不是 是真的受灵感讲话，不是说假的，我说真的受灵感讲话的时候，根本不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好处。我有次跟我们教会人说，你以为受灵感讲话很好玩吗？巴兰的驴子都会讲话，不是那样子的。圣灵可以给我们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必须帮助我们，不管是讲或者行，活出来真理的道。 OK， 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是我们的被神接纳的第二个条件。申命记十二章跟我们读的，他必须要献上这样献上那样，吃很无聊的无效饼。如果你吃过那个饼的话，真的是很无聊的饼，我们吃不了几顿的，他要吃六天。好，我每次都要，我们来试看看，我们教会都没有人要理我。刚刚我们的读了那个今天的经句哈，这是大卫王在数点人数被神责罚之后，要止住那个瘟疫的时候，神指示他去买一块地，那块地买下来以后，最后变成圣殿的预定所。当时他不知道，后来变成这样。他跟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兰去买这块地的时候，阿尔兰说：“哦，给你，给你，送给你，你要用给你。”当然有人认为说这是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是大卫的回答是刚刚我们读的，不难，我必用足价跟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我们给神的东西是随随便便给的吗？这个你要去想。我现在不是讲钱是最简单的，奉献钱丢下去那是最简单的。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今天负责私会，我以前我在美国教会有个老公公，70岁了，每个礼拜四都跑来看周报印好了没有，然后他来拿个周报，我说你又不，你这个礼拜又不私会，你拿周报干什么？他说我看里面有什么歌，我练习一下，明天我跟大家一起唱。哎，礼拜天我跟大家一起唱。我今天早上那个传道请我吃早餐，在办公室，我就看到我们的周报里面有敬拜赞美的歌，我领唱的诗歌有放在这里，我还想说，我开始幻想说，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会回家先看看有什么歌，然后在家里唱得很好这样子哈，然后如果想要唱和声，都在家里面全部配搭完毕，然后来这里就出现一个非常厉害的八部大合唱，我那脑洞开太大了。但是这是我们的预备，你有没有付上代价？你能付上一个代价，就是礼拜六晚上早点睡。我在旧金山的时候，那个时候青年部他们有一阵子做了一件事，我也觉得很感动。小孩子他们说，我们来那个，他们不想做真的禁食，所以他们就禁手机，他们把他们的手机给那个 fasting， 就是把那个手机禁掉，就是礼拜天到晚上7点以前不开手机。 哎，我说这个是个操练嘛，因为他们发现说开手机，每天大家都在看手机，好像就不会去注意到外面的事情。好了，他们一开始不看手机就变得很无聊，就坐在那边。可是无聊一阵子，他们就开始聊天，他们就开始认识一些来到我们当中很久的没有跟他们认识的朋友。所以那一阵子过后啊，他们那些小朋友变得很紧密，因为他禁掉手机。这就是我们服侍神付上代价的结果。你原来只是很单纯的说主，我愿意为你摆上，神加倍奉还，让我们得到不是我们想的好处，但是当这样的好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神。你让我们啊，我们这些很久都不认识的人现在在一起了。上帝是一个严厉的主，我们如果真的要达到他那个代价，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但是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然后在我们的心灵，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的状态下，我们就给了，给出去，他就把我们接收进来。当你明白敬拜，公众敬拜聚会的本质之后，然后也明白如何让神接纳后，我们终于可以来讲今天真正他就想要问的问题。那么打领带，没有，他没问这个问题，是我讲的。你了解到后以后，我们才可以去讲形式。合适的敬拜，那个是形式。我们的周报上面的每一个程序，这是形式。用敬拜赞美的模式，要不要举手，要不要鼓掌，要不要站起来，这个叫形式。形式这些的东西，它没有很明显的标准。在旧约里面有的形式是这一类的，就是刚刚我们看的要守啊，要干什么啦，哈，这些对不起，我跑太快了，应该是这一个，就是你要守逾越节啦，你要在自己的地方啦，不可以有些东西吃要吃完啦，不可以看到笑，就这种形式是这一种。到了新约，我们就不受这些律法的牵制了。耶稣来没有废掉律法，对不对？但他成全了律法。他成全律法什么意思呢？就 让真正的律法可以出来。可是即便如此，这个十二节的最后说你要遵行这个律例，所以我们还是要遵行一些东西。最重要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遵行这个律例。这个经节是出埃及的时候，还没出埃及，神就告诉他们的，你们要守这个例或这个礼，你们要守，这是逾越节的礼。为什么？因为你的小孩，你的儿女会问你，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礼呢？我们守礼，你看我们是不是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这些律例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纪念主啊，这些程序是为了让我们能纪念主。我们再回到那个圣经那个主菜的经文，你们要按这个礼，好，你们要按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不要干犯主的身体。有没有按这个礼？这些礼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纪念主。还有一件事是这样，他让我们能够大家一起可以纪念主。我想自己纪念主跟大家一起纪念主不太一样，我们要能够一起纪念主是必须要彼此来帮补的。我会唱和音，我什么歌拿来我直接就唱和音，我有时候一唱和音旁边人就开始走掉，所以我一听到旁边走掉我就赶快唱主旋律。我们以前有个老师，他菲律宾华侨，他刚到圣光的时候是中文讲得很不好的，然后他有时祷告就用英文祷告，学生就说老师翻译，讲方言翻译，然后他就笑了，他说那你们讲方言为什么不翻译？保罗没有说不说方言、okay? 保罗没有禁止讲方言，他是说公众聚会的时候应该有人翻，不然人家听不懂嘛。公众聚会的时候全体你要去顾，你如果没有帮助旁边人敬拜，你就没有真正进入那一个帮补的敬拜。所以你要学习合一敬拜的第一点是让自己先不要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这是第一点，去看看隔壁人在做什么，体贴他们，知道什么样子的来帮补。在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十二章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你的儿女仆婢跟那些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你们当中寄居的跟孤儿寡母都要一起欢乐。我这边要强调的话是寄居的，寄居的不是犹太人。敬拜聚会当中，如果照我刚刚所提议的，说我所讲的， 你是不是必须是基督徒，真的认识耶稣是救主人才有办法敬拜，对吧？有效的敬拜，你懂，总要知道你敬拜的是谁吧？你只要跟耶稣有那个关系才能够敬拜吧？那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办？我们也是邀请他们进来跟我们一起欢的，那个没有问题。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参与敬拜聚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没办法参与敬拜服事，因为他没有办法真的带领有效的敬拜。真正有效敬拜的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为中保的，他就没有嘛。可是他能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可以。你要说老师你这样讲有点恐怖，我自己本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第一次进去教我一直都是浸信会的，我虽然在不在浸信会服事，但我一直都浸信会的。我第一次去走进那个教会，诗班缺诗情我弹，后来执事会做了一个决定，没有受洗人不用上去，我的朋友就不见了。他们跟我讲你不会这样也不见吧，我说没有啊，我为什么要不见，是你们需要我，又不是我需要你们。可是就说以诗情这点来说，是他们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们嘛，对不对？可是我的确需要神，我留下来，我必须知道这群人有些我没有的，到底我缺乏什么。我感谢主让我碰到一群人有把基督活出来的，而且他们很勇敢的跟我说，因为你还没有受洗，请你先不要上去谈。我的朋友就不见了，那个不见了并不是他就比较软弱，而是他被对待到的方式真的不太适合，他想领那个圣餐只是被抢走。你可以用讲的。我那个朋友在绕了一大圈，后来在美国还是信主了，就绕了好大一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善待寄居的，我们要体谅鼓励，但是有些原则你守好。我们现在寄居的，我们就成了见证。我们的敬拜必须是一个见证，让四周围的人看见。我们如果一天到晚在争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而且在里面自己争论做出来，还跑到外面去告诉别人，那就你没有办法做出那样子的一个见证。人必须看见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他才有办法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而我们在这边的敬拜必须让人看见我们是神的门徒。如果你可以明白这一点，你才有办法理解新约里面除了耶稣的那个心灵与诚实以外，唯一真正好像有一点指示关于敬拜的事情，就是这两段。这两段每个人都看到那个重复的字，诗章、颂词、灵歌。一天到晚有人来问我，诗章是什么？颂词是什么？灵歌是什么？我说那很重要吗？那个如果是以学术来说是很重要，可是以敬拜的概念来说它不重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是形式。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去给他存出来或讲出来。也就是说它是工具，诗章、颂词、灵歌是形式。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东西拿来彼此诉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帮主人，就这样。诗章、颂词、灵歌有它自己的意义，这个是另外的课程了。可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敬拜当中的使用这些程序。我们今天下午接下来，不是下午，就等一下马上接下来的讲座要来，不一定能解决，但是至少可以带着大家来思考这一部分的事情。该怎么唱歌，该怎么选歌，程序，每个程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不要做一些调整，这是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讨论的事情。可是以会众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晓得要怎么样去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我们回到今天早上料理东西君的状况，你要选哪一堂？你如果看到我这两个图，你会觉得很有趣。年轻的人在唱圣诗，老人在做敬拜赞美，这是可能发生的，这是可能发生的。料理东西君哈，主持人在介绍完那个厨师以后，他会开始介绍食材，对不对？他把那个食材讲得很厉害啊，那个日本人真的厉害，很简单的东西，一个海带都被他们讲得很厉害。讲完以后呢，那两个厨师就开始哈努力的要做东西。为什么要把食材讲得很厉害？就是我们得先明白那是什么东西嘛。他那个厨师可以带着很厉害的刀具，有很好的手工，对不对？有各样的配料。可是他如果不懂那个食材，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根据那个食材做到最好的发挥。最惨的是谁在选择？ 业余的人在选择。我们不要成为敬拜业余的人。你可以不明白那些程序，你可以不明白唱歌，你可以不懂五线谱，你可以不明白怎么让声音钢琴有声音出来。我们的干事最近才学会怎么把三角琴打开。OK， 你可以都不懂这些事，可是你不能成为敬拜的业余者。你必须在明白敬拜的本质跟是不是被神接纳的大前提之下来做各样的判断。你要选哪一道菜？我们教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不是说不能改变，其实我们需要改变。同样的一个故事，神的救赎的故事，用一个很死板的方式，每个礼拜讲，每个礼拜讲，每个礼拜讲，讲的大家都听不下去了，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在愿意更新而变化去诉说神的故事，用更新而变化的方式去让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用我们能够合宜的方式去唱出我们的颂赞，为了这个改变，而不是为了啊，我改变一个方式可以吸引人来。 No， 你为了改变方式可以吸引你来，我觉得这是污染的崇拜的纯洁。你可以为了让我们可以把福音的故事更好的讲出来、唱出来、行出来、做出来，然后改变方式。因为神被高举，因为基督被高举，人会来。你要选什么？这必须是你的选择。看起来表面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心是不一样的。感谢主，他是看心灵的主。所以今天早上你要选哪一堂？我们是有一堂可以选，但是我们很快就要面对，我们是不是要选择不同的形式？你要选哪一堂？至于我晓得，我要选择是我要敬畏我的主。我们要唱一个回应的诗歌，这个歌如果你知道的话，这个歌我自己翻译，所以你们如果比较拗口的话，会有点抱歉。那个，请干事直接放好。那。他的英文是 I choose the fear of the Lord， 所以如果你知道英文歌词，你可以直接唱。我会唱第一节，我唱完第一节以后，请大家跟着我唱一二三节。副歌的部分能跟就跟，不能跟我们就跟着我哼过去。我们请思晴先弹前奏，我唱第一节。
我愿敬畏主我神，但愿侍奉主一生，凡敬畏神的人当憎恨一切罪恶。我愿敬畏主我神，我愿敬畏主我神。
第一节一起跟我来，来跟我来。
我愿敬畏主我神，但愿侍奉主一生，凡敬畏神的人当憎恨一切罪恶。我愿敬畏主我神，我愿敬畏主我神。
好，第二节，
我愿走在主道路，智慧的引导。我愿走在主道路，我愿走在主道路。你若喜爱主所赐的真理，每一步充满主恩典，成为圣洁子民，一生恭敬侍奉他。所以愿敬畏主我神，愿走在主道，我愿倾听主话语。 情愿追寻主吩咐，唯有主的真理一直到永永远远，我愿谨守主话语，我愿谨守主话语。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也许有很多的讯息我们需要去消化，求你赐下圣灵保惠师跟教导的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记住，也让我们刚刚所唱的这样的这个诗歌是我们真实的从心灵里面所发出来的。愿我们敬畏你，守你的道路，听你的话，让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愿意一直的遵循下去，直到见你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分别时间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来尊崇你，也能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相信这番话说到弟兄姐妹的心中有许多的回响和激荡，是的，到底过去我们用了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敬拜你？是不是我们用了一些我们自以为是的方式，自以为好的方式，但却不是神你所喜悦的方式？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回归到圣经，回归到你自己的话语，回归到你自己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畏你的子民。凡事不是只是求自己的喜好，而是单单求神你的喜悦。既然我们要把礼物来奉献给你，来献给你，我们应该来认清楚你喜爱的是什么，你喜悦的是什么，才让我们所献的这些东西显出它的价值，显出它的功用。我们知道你最喜悦的就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而且你一直在寻找这样子的人。求主赦免我们，过去我们或许用了一些不当的方式，不是你所喜悦的方式，但是我们愿意来悔改，愿意的重新的来学习。是的，你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而且你喜悦那些真正的把自己奉献给你，真正的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你的人。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也在这样子的学习。感谢你透过今天文娟传道的分享，让我们有机会走上这条路，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在屏东浸信会能够得到成全，得到传扬。感谢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11点就开始这个敬拜的这个讲座。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时间许可的话呢，欢迎大家留下来再继续的来聆听来学习。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今天主日崇拜就进行到这边。